俗话说，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这话不无道理。哎，就拿前文书咱说了，栾扑包口似悬河，是滔滔不断讲了一段故事。我为什么叫狗剩，我为什么叫扑包，说的是绘声绘色。把这大帅吴佩孚、大总统曹锟都给说乐了，哎，俩人心里头痛快，这气氛刷缓和下来了，俩人饿了。栾扑包马上到外边告诉厨房的，赶紧端菜饭，露露手头做的香点。简短接说，俩人吃的是津津有味，高兴，这顿吃的甭提多香了。这吴佩孚啊，头一次失态，怎么了？把葱烧海参端到自己眼前独吞，让曹锟看着，哎呀，吃这个香啊。等吃完了，把筷子一放，行，新房楼做的菜饭还挺得味啊。汪恩甫一看有机可乘啊，满面陪笑也钻进屋来了。大帅，您金口难开呀，既然您这么说，您就赏下饭来了，今后还得托大帅的福啊，托大总统的福。哎，吴佩孚也没怪他，那茬就算过去了。这汪恩甫这心呢，这才放下。咱这么说吧，吃喝完了，人家有事儿，坐上车子带着护兵和副官回中南海了。他们这一走，汪恩甫哭秋就坐在沙发里头。
哎呦，我的娘呀，又躲过一场大祸呀，多悬呢，好悬没把脑袋混搬家，要不是学堂在这儿周旋着，哪能有这么好的结局啊？我真得感谢学堂啊。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曹锟、吴佩孚回到中南海宴庆楼，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是调兵遣将对付张作霖。他们就分兵派将了，一共是20万大军。吴佩孚觉着还欠点，听说张作霖好几十万人呢，人头上少点，怎么办呢？跟曹锟一商量，决定重用冯玉祥冯将军。即便冯玉祥带所部人马进驻热河，形成犄角之势。他们经过策划之后是这么研究的，吴佩孚指挥20万大军正面阻击张作霖，要在榆关，就是天下第一关九门口排下战场，我千方百计把张作霖拖住。冯玉祥的任务是什么？带本部精兵迂回穿插，出古北口，转到张作霖屁股后头去，在后头打冷枪，让张作霖腹背受敌，那张作霖就招架不住啊。如果张作霖一退，吴佩孚立刻引兵出关，一鼓作气是占领奉天。安排的多好啊！据说当时啊，中外记者100多人纷纷采访，大家围着，镁光灯都打着，问吴佩孚：“大帅，这次你们双方开战，你有几成的把握能打胜仗？”吴佩孚捻着虚然，洋洋得意：“呵呵，1年1个月30天，我要杀的张作霖片甲不回，不出50天，
本帅要占领奉天。不过我要告诉各位记者先生，我有好生之德，张作霖可杀而不可留，但他儿子张汉卿，就是那个张学良，还不错，可以留着他，可以国家培养他出国留学，给老张家留一条后路。这都原词儿啊，驻外记者全记下去了，啪啪啪，报纸上发表，咱不必细说。那么吴佩孚、曹锟在这调兵遣将，重用了冯玉祥，单说胡帅张作霖。这张作霖呢，退回到奉天，也就是现在的沈阳。张作霖对这次失败是耿耿于怀。1922年直奉大战，也就是第一次直奉战，人家吴佩孚把他打得丢盔卸甲，十几万人给打花了，将人家撵出山海关。为这事儿，张作霖气得睡不着觉，回到奉天之后是卧薪尝胆，积极备战。张作霖下了决心了，妈巴子的，非得报仇雪恨。我老张要想干的事儿，没有不成的。吴小鬼，你等着我的，曹的脑袋，你挡着我的。您别看第一次直奉战，张作霖以失败而告终，没伤元气，东三省固若金汤，就是前敌打了败仗了，他没伤元气，这就好办事，回来可以借款，可以筹款。二年来扩军备战，发展起来，现在训练了30万精兵啊。这30万精兵一色是日本东洋装备，都是日本人供给他东西，军需物资，所有的东西日本人鼎力相助。那当然了，日本是无利不起早啊，我借给你一个，你得还给我10个。哎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小鬼子多精啊，能白支持张作霖吗？那是有条件的，我得在你的东北开矿山，我得修铁路，我得做买卖，要这要那，要这要那。张作霖什么不明白？张作霖心说话，他妈小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。哎呀，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义气，中国人讲究的是拔刀相助，讲的是扶困济危。你可好，要些条件，哎，见缝插针，落井下石，我全答应。到了时候我不承认，我全给你否了，咱就来一个铁管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他娘的糊弄你。张作霖那是土匪出身的，什么没经过，什么没见过，日本人所提的条件张作霖全都点头，好说，哈哈，够朋友，够意思，这日本呼求就支持他。而且张作霖不惜重金买了400架飞机，飞机呀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400架，当时是最先进的飞机。与此同时又不惜重金买了3支军舰，葫芦岛那军港就停军舰的，有驱逐舰，有炮舰，铁甲舰，而且也训练了1支水军。那么说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张作霖就在帅府观察形势，看看什么时候进兵合适，日本特务给他帮忙，到了关内各个角落都有日本特务，他不一定是日本人，日本花钱雇的也叫日本特务，了解情况，刺探情报，把关内的事情，北京周围的事情全探听明白了，这情报源源不断。到了帅府，张作霖不认字，叫秘书给他念，看了一份又一份。当他听说
吴曹再次联合对付自己。张作霖乐了，妈巴着的，曹的脑袋跟小鬼又联合了，又想捡我的便宜，没门。我还不了解你们两个吗？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。哼，这次曹锟贿选总统，把吴小鬼气得火冒三丈，要不是眼前的形势，这小鬼就把曹的头给推翻了。行，我看热闹，我现在还不宜进兵，我等着，你们俩肯定有矛盾，等你们俩矛盾计划鹬蚌相争，我坐收渔人之利。所以手下的将领纷纷请战，张作霖都说不忙不忙不忙，没到时候，瓜熟自落。别理他，别理他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秘密情报。趴在张作霖耳边的一说，张作霖眼睛就一亮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机会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该着我老张出这口恶气呀！马上通知开会，八军的将领全参加了，八个军的军长、副军长全都到了。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，都是他的亲信，这些亲信叫张家班，张家班人们都说，水泼不进，针插不进。以张作霖为首的，特别是张作霖提拔了一个年轻的将领，此人姓郭，叫郭松龄啊。郭松龄那可是个叉子，指挥千军万马，如同探囊取物，有一定的才能，是张汉卿、张学良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张学良的老师，过去是教官嘛。所以张作霖立刻通报，告诉大伙，现在有什么好消息？小鬼子千不该万不该，就这吴佩孚、吴小鬼啊，他重用了冯玉祥。各位知道冯玉祥什么人吗？冯玉祥字汉章啊，安徽曹县人啊。这个冯玉祥有一个绰号叫倒戈将军，脑后有反骨啊，跟谁合作他打谁，跟谁合作他拆谁的台。据我所知，冯玉祥跟吴小鬼、曹子头面和心不和呀，矛盾极深。这一次吴小鬼任命他为第三路军总司令，驻兵在热河，他这后门算割了一条狼啊。现在我们的计划是收买冯玉祥，拆小鬼的台，到那时咱何愁大功不成啊。啊，大帅英明，大帅高，大家全赞成，你们积极下去准备，就等我一声令下，马上出发，兵进榆关。是，哗，全站起来，其他人退出去了。张作霖一点手，小六子你留下。小六子谁？军团长张学良，张作霖未来的接班人呐。张学良过来了，爹有什么吩咐？你坐下。小六子，刚才我说话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爹，我明白，不是拆吴小鬼的台吗？咱们要收买冯玉祥。对，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子。孩子，你把手边的事先放一放，马上起身赶奔承德。你上热河去一趟， 要亲自面见冯玉祥，见见这冯汉章。
你开一张支票，50万大洋，作为我支持他的军饷。另外，我叫人写封信，你烧着，叫他看一看啊。只要这冯玉祥跟咱合作，哪怕他不放一枪，他就坐山观虎斗，咱爷们就没问题了，你懂吗？
我懂。大家非常高兴，都赞成爹您筹划的好。
嗯，也不能那么说。
爹，有件事情不知道我当问不当问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那假如说咱打胜了，进了北京了，冯玉祥是咱的合作者，给咱帮了忙了，将来怎么安置他呀？
幼稚幼稚啊！我说小六子，哪点都像你爹，就是你心地太善良了，你不像我，你一脸抹不开的肉。你要不要忘这句话？不毒不狠非丈夫。嗯，你还记住这句话？拉磨的驴没有不下汤锅的，那冯玉祥就是那头驴，迟早有一天叫他下汤锅
啊。儿明白，那样做合适吗？
嗨，怎么不合适？到时候再说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的事儿，马上去完成，我就等你的回信，马上开战。
明白。张学良起了身，化妆改扮，带贴身保镖，拿着50万元的支票，一封信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承德，通过各种手续，就会见了冯玉祥冯将军。冯玉祥一看认识张学良来了，就知有大事，盛情款待。晚上没人了，张学良这才说：“老人家，我父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，请您老人家过目
啊。”
我看看，一看明白了，信上写的清清楚楚。
汉卿啊，咱们两家是不谋而合呀，并非我冯玉祥倒戈，我对吴小鬼，我对曹锟贿选总统是深恶痛绝呀，他们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，我恨死了。
既然你来了，咱们达成协议，我肯定是按兵不动，你放心吧。
好，
这50万您留着做军饷，我马上回去见我爹，立刻出兵攻打榆关。